知道德国人呢非常热爱
旅游的一个民族啊，德国人呢每年差不多有20天去旅游的，有很多的假期，对吗？但是如果发现我要有一个礼拜去旅游就很难，那可能我是不是太穷呢？有人说2天你才能吃一顿饭，你就是真的穷了。原来在德国还有42万的人没有足够的供热和供暖啊，可能没有想过，在德国的贫困线是什么呢？5个人里面有1个人就是。如果你是单身，每个月的收入少于979欧，那就是贫穷了。如果4人的家庭里的收入少于2000欧，也是在这个贫困线以下。OK， 但是呢，也是在每天你的收入超过3美金，也不错了。那贫困线不代表国民的开心指数。你就在2017年啊，今年世界幸福指数排第一位的是哪个国家？哪一个？哎，不是，你刚刚去的。
朝鲜。
挪威是第一位。
不是朝鲜。
朝鲜。是，他的领导希望是国，那这个幸福指数是主观的幸福感啊，这是很主观，你觉得我开心不开心？第二位呢，丹麦。那你知道德国排几位？德国。德国是16。中国第几位？
中国第二，朝鲜第一。
主观的幸福感啊。中国是79。那所以呢，我问你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富足吗？还是贫穷啊？有人说，当你感到满足，你就是富有；当你感到不满足，你就是贫穷。代表什么？知足，不在乎比较，是知足。以前在辅导室里面有一个太太，常常在我面前抱怨她的老公，她说他没有给我足够的安全感。那我就问她了，对你来说所谓的安全感是什么意思啊？经济啊。那我再问她，那你要怎么样的经济才有安全感呢？他就说了，他挣钱养家，供车供房子，每年去2次的度假。哇，我要告诉你，在北美的有新的假期只有2周的 OK。 他说我要去2次的度假，我还可以选择工作不工作，然后呢我挣的钱为我自己。那这个是他说的安全感。我就对他说了，你的要求，你的知足挺高的。经文怎么说？各位，我们来读。你得了蜜吗？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吐。这也很幽默的。经文没有直接跟理财有关，但是写明一个原则是什么呢？不多不少，足够就好了。 Enough is enough。如果你吃蜜太多，过量，令人怎么样？呕吐。刚刚好的分量就是最好。那你生活足够吗？保罗提醒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我们来读：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大利英文是 big profit。你可以赚很多的，就是你敬虔加了知足就好了。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对金钱有正确的态度，神希望我们做的是金钱的好管家，而不是金钱的奴隶。所以呢，在知足不知足的情况下，有2种的理财的生命。那不管你的收入有多少，你的生活的质量如何，如果你不知足的话，所带来的就是不健康的理财生命。一切从贪开始，态度 就是贪财，圣经说是万恶之根呐、啊。我不是说金钱是万恶之根，我说是贪财。我们来读两段的经文，其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凡贪恋财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
那什么是贪爱钱财呢？你就是被金钱奴役，你是全心全意的来服侍他，也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都是在挣钱这方面。耶稣说你们不能侍奉马门，就是金钱啊钱财啦、啊、又侍奉我，意思是我们不能做守财奴。有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呢，他的人生目标呢就是要追求更多的财富。那有一天呢，有人告诉他一个赚钱的方法，就是你用一天的时间，你把所有走过的路，你走路之后呢，这个地图就是你的了，但是有个条件，你必须在日落之前回到起点，要不呢你所有的作废。哇，这个人呢雄心勃勃的出发，贪念成为他极大的推动力，奔跑吧兄弟，走走走走走走走，拼命的走。他真的在所限定的时间里面走得很远，也走到了终点回来了，他真的目标达成了，但是他精疲力尽而死，死了。然后呢，他这个仆人帮他挖了一块六尺的土地把他埋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人一生你需要的是什么？六尺的地就死了。不是不足够，那是拥有了是不知足。如果那只是为了追求财富过于工作，然后你赔上你自己的身体的情绪健康，然后你失去耐心跟你的家人谈谈话，或者是我没有时间陪他们，没有时间灵修，没有时间敬拜神，那你所过的是贪财的人生。贪这个抑郁很容易让我们跌进一个试探里面，就是追求不义之财。那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急速发财的你有受罚的。好，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不劳而得的制裁必然下号。他强调着很，你要用正确的方法去挣钱，然后呢你想用捷径快快的发财发大，对不起，也会受一个恶果的。很简单，赌博、买彩票、投机等等都是急功好利的啊。当然我们要很清楚，你要辨别你是用正确的态度去买房子，还是你在炒卖房子，你是真的是经济管理上我有正确的这种投资基金，还是你把所有的压上去，然后呢你是在短期的投机，你要赚快钱，这个你要辨别你的动机和心态。另外一种呢，不义之财无益处。好，我们再来读，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圣经里面很明确的说，哎，不义之财的手段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上业的欺骗，来读，诡诈的天平使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诡诈的天平很明确了，就是你欺骗，不道德的手段伎俩，为神所不喜悦的，你做假账，你卖黑心的食物，你卖假货。公平的砝码呢，就是诚实经商，老老实实的，你是蒙神祝福的，不要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你是得罪神。在这个点上面，就不能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没有这个道理，因为你是敬畏神，你还是敬畏这个江湖，你的老板。箴言呢，从两个角度来看，送礼 贿赂，那送礼贿赂我们都很认识了。先来读箴言怎么说啊，第一段的第一带段的经文一同来读啊。
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好施赞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
那送礼物给朋友，但是呢还有一个要小心，再读下面，欺压贫穷会要利己的，并送礼于富户的都必缺乏。你送礼，你是不是所有送礼的都是给户户，还是有需要的人你还会去送礼的？那这个是对我们中国人华人呢，这个背景很有趣啊。为了建立关系，你寻求门路，只要你没有歪曲公义的这个情况下送礼，这种的行为在箴言里面没有给予道德评价，没有说你这种送礼是好还是不好。 OK， 所以在中国春节中秋节你要送礼送酒送红包给老师给领导给上位的很普遍，对吗？那可能你的目的就是搞好关系了，我要打通人脉呀，我让孩子顺利的入学找工作靠关系。那如果变成一种的风气，我不跟风不行，那代表的是被捆绑了。你依靠的是送礼，你还是依靠神呢？那另外一种行，另外一种的送礼行为呢？经圣经怎么说啊？又来读啊，一二三。
贪恋钱
利的，
攘外在家，赠聘贿赂，必得人谋。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王及不公义，使国偏离；索要贿赂，使国欺害。
那这个很明确的、很直接的告诉我们：如果你为要达到利己害人的目的，你是歪曲公义的，这种的行为是贿赂，神不喜欢的。无论是贿赂的或是收受贿赂的，是愚昧的行为。以前去啊南美洲很多的国家都有一种的传统，你入境啊过海关的时候你要给他们红包的，要不他可以不让你进去。然后呢有短宣队就去了啊南美洲一些的国家短宣，那怎么办呢？给还是不给？他们在出发之前为这一件事进食祷告，神啊，我们不能做你不喜欢的事，我们要认认真真的不给红包，可不可以？进食祷告，然后神顺利的为他们开路。当然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步步正业就只想发财，不义不共手段赚钱的人，我们看到了我们不服气，但是呢圣经说你不要嫉妒，你不要眼红，神有审判的。因为呢他们的钱财会飞走的，然后他们没有最终的依靠啊。我要看圣经有多幽默啊，当这种愚昧的行为原来带来一个结果，没有真正的依靠。来读一二三，
不要寥落求富，修造自己的聪明，你岂要钉钉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用过一大大奢侈钱财的，就是自己去死，所夺的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幽默吗？世人以为金钱是万能的，费尽心思要赚取更多，但是忘记了金钱是虚无的，不可靠的，它是有翅膀的，可以吹走的，可以被虫咬的。也是是金钱不是最可靠的东西。哎，当一个天灾人祸来到的时候你就没了，金钱能够在一夜之间就贬值了，发生什么事？ 股市，可以大跌之后你就没了，或者是你生活在一个政变的国家当中，一夜之间你所有的财富都被掠去了。所以各位啊，当我们的金钱飞走的时候，吹走的时候，你不要太轻易的说神啊你不爱我，神啊你不保守我。因为圣经里面老早就说了，金钱不是最可靠的。一般人呢认为，当我有钱我就有权利，我有地位，我有名誉，有保障。真的吗？圣经怎么说呢？来读，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有钱的人他认为，我生活的现在我有钱了，我生活好像一个坚固的城池，有高墙来保护我。对，金钱确实提供了人生基本的这种保障，尤其是当你遇上一些突发的状况，如果我家里面有人突发了有疾病，我真的需要一大笔的医疗费用能帮助我的。金钱的价值是无可置疑的，在衣食住行里面可以更稳定，可以安舒，但是金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常常听到了，金钱你可以买到房屋，但是你买不到家庭。金钱你可以买床垫，但你买不到睡眠。金钱你可以买到书本，你买不到知识。金钱你可以买到药品，但你买不到健康。金钱可以买到地位，但你买不到尊重。金钱你可以买到别人，但你买不到感情。所以金钱呢，阻止不了疾病、意外、悲哀、死亡。犹太人有一句话，他说只有金钱而没有其他东西的人是最可怜的人啊。现代人也说了，贫穷的只剩下金钱，也是同一个道理，对吗？我们看另外一种的生命，就是健康理财的生命。当那个态度不是在贪，而是在尽己任，我仰望神，那会怎么样呢？刚才说了，金钱是虚浮不可靠的，但神没有禁止我们按正规来赚钱，他鼓励我们要殷勤的工作，专心仰望他的供应。所以第一样我们要做的是殷勤筹划得丰裕。好，再来读，一二三，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殷勤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削尖，使之锐利。所以把工具你要把它磨砺，然后你可以发挥最好的效力。所以当你殷勤的时候，你是拼命的工作，也包括你要有完善的筹获，果断的决定。还有当你殷勤是不够的，还有什么呢？再读，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智慧人家中继续草木高油，愚昧人随的来随吞下。那这个是两个提醒，你除了要殷勤工作，还有什么呢？你不可以生活奢侈浪费，还有呢，你要积谷防饥。那这个是智慧的策略，殷勤跟节俭是同步的。那我们做我们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仰望神丰富的供应。你要听清楚神的应许怎么说。来读，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他的应许， 啊，我们在加拿大卖房子的时候啊，有这个需要，我们要卖。当时呢，房地产很热，邻居也卖了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啊价钱。然后呢，我们的房子呢要先翻，翻新之后拖了一两个月才可以放在市场上卖。那个时候呢，市场开始下调了，就是供多于求了。在过程里面，我发现我自己有被试探。开始呢，因为我每天我专注的是什么呢？这是在同区里面房价的变化，掐啪掐啪，然后满脑子呢都是金钱数字，就是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当我发现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是被房价捆绑了，好不舒服。我祷告，主啊，我不求卖一个好的价钱，我求的是合理。主啊，求你给我一个知足的心，让我有个平安的心。等到最后一刻，房子卖了，比之前的邻居那个价钱真的少了一截，少了。但是呢，神没有亏待我，神没有亏欠我，只是我赚的没有别人多，听得懂吗？我们还是在最好的时间卖的，有一些的邻居的房子还不能卖出去，我们需要卖，神要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当有正确的态度，也依靠神尽己力，推动我们有正确的行为，做金钱的好管家。钱交托给我们手中是用来干嘛呢？第一，用钱来帮助人。来读，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很明确，助人为本这个道理。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建立这个社会，原来有一个整体的一个使命交给我们的，就是叫有的去帮助那没有的，帮助他。神让我们拥有的目的是要我们学会付出，帮助有贫乏的人，还要不求人的回报，因为呢，奖赏的是在神。神给我们两种的祝福，第一个祝福呢是施惠于人的，必蒙施惠。好，来读，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纳粹集中营，那我们都知道了，生活非常非常的艰难，营友在里面你遭到鞭打，使用差，工时长，打工的时间很长啊，然后你不容易熬过去的。营友多半呢是分组同住，有人呢找到一片面包的话，就会将一个面包分给其他人。当然呢，也有人就是发现有面包有饼干，他会偷偷的收起来，独自的来食用。然后呢，有一个研究报告就出来了，当人你经常把得来的食物你分享的时候，你生存的意志你变得越来越坚强，反而呢，那些你要把食物藏起来里独吃的这种人呢，你变得很自私，很孤单，很快就死去了。所以当你愿意分享帮助人的时候，是双赢的局面，意志力提高了，你开心的指数提高了，在艰难的环境下面你反而是可以继续求存的人。另外一种祝福呢是什么呢？神报答好施舍的人啊，这一节的经文读两遍，一二三，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善心，耶和华必偿还。
再来，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善心，耶和华必偿还。
对了，是不是很新的概念？原来我施舍不是为自己，也不是流放百世，是什么呀？借给神的。是透过这个方法来传达神的慈爱眷顾， 你施舍的时候你是借给神，那代表呢欠我们的是谁呀？神啊，神是我们的欠债者，还连本带利的还给我们。那很奇怪很吸引的概念呢，对我们来说圣经的原则呢是这样的，越给就越得的多。我再说，越给神给你的反而是更多。 Give more, gain more, OK? 你越给人神越给你，你越大方然后人越信任你，在你的生活事业里面你越的帮助，在物资上你分给别人，精神上我们更加的丰富。当我们奉献给神，我们更蒙神的赐福。当我们愿意做一个金钱的好管家，哎，原来是过有智慧的一种的敬拜的生活。马丁路德说，我手中曾经拥有许多的东西都会流逝的，唯有放在神手中的我却仍然拥有，不会失去。来读这节经文，一二三。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书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的盈溢。
将钱财你的出书的土产献给神代表什么呢？你承认一切是从神而来的，你向神先感恩的心，你尊神为大。归耶和华为圣这个词在旧约里面出现了14次，无论是人物财产你都要分别出来归给神。有一个爷爷带着两盒的巧克力去探望他的两个孙女，两个孙女看到了啊，很开心很开心。小孙女呢受到爷爷的巧克力立刻就回到自己的卧室，然后拼命把所有的巧克力塞到嘴里面吃啊吃啊。大孙女呢受到巧克力，然后呢先谢谢爷爷，然后打开把里面她觉得最好的孝敬给爷爷，你先吃啦。请问哪一个孙女更体贴这个爷爷的心，更蒙这个爷爷讨他的欢心啊？哪一个？大孙女了。这个也就是金钱的敬拜。很多时候呢我们金钱的服事做得不好，因为我们有两种错误的观点。第一，在旧约的时候神吩咐我们要有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们以为哎呀奉献呢我就损失了十分之一。对不起，当我认定一切是从神而来的时候，这个动作反而是证明我在神里边我获得神十分之九的赏赐，懂吗？是反过来的，你不是损失，反而是我活的十分之九。另外一个呢，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原来我奉献出去的我是什么？放在天上，我的投资是放在天上，这是另外一种的观点。所以呢当你把你的财富交给神使用，你是一个聪明的一个理财者。奉献不是哎呀我不好意思呢，等一下我要吃饭呢我也要给一点的吃饭的费用，不是。奉献呢也不是哎呀你听完道之后给我的打赏，也不是。奉献也是感恩交给神，投资在天上。好，再来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关于奉献的，我们来读一二三。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当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不是白给的， 上帝给我们三个应许，就得说再次试试我，是整本的圣经里面是说你可以试试我，看看看看怎么样。这个是个应许，我会在天上开一个窗户庆福给你的。高露洁牙膏的创办人就是高露洁啊，他出身卑微，16岁的时候他到了纽约闯天下，然后呢在路上他遇到一个老人家，听了他的教诲，然后牢牢的记住，说将属于神的部分你要归给神。所以从第一次得到工资，他开始有10亿的奉献，之后神倾覆于他，他将奉献增加到一半，就是1/2的奉献。再后来他更愿把所有赚到全部的都奉献给神。神说我必为你斥责蝗虫，就是说神会拿走我们在工作事业上的难阻，然后呢你的事业就亨通，然后呢你的金钱就不怎么容易飞走吹走。很有趣啊，神又说了，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将来在天上有不同国籍的人，你不认识的人前来多谢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奉献，他们有机会认识主耶稣，他们的生活，他的生命有改变。金钱只是个工具，有没有推广福音的工作，无论是在中国，在非洲一些其他的地方，所有的福音工作，扶贫的工作，好像我们也有补助学生布道朋友去营会等等，这一些就是个工具，你放在神的手上，求神来使用，让更多的人来经历神的慈爱。最后弟兄姊妹啊，无论我们的本钱有多少，刚才说了可能是祖宗给你的，或是你拼命用你的努力，还是神的赐福，每个人的本钱不一样，但是理财的态度，我们理财的生命可以不一样。知足还是不知足，你奉献给神让神用，还是我自己来满足，最后的结果也不一样。但怎么样，到最后我们要真正得着的是主自己。最后4节的经文请你们记住，一起来读。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藏过许多恶人的富余。金钱加上知足心就是大力。可能少了一点，可能少了一点，但是当你敬畏神，反而是很多的富足。知足的心成为我们里面的大力。最后有一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回应诗歌，这首呢是双道会创办人孙信牧师 A.B. Simpson 他写了一首歌，英文呢是 himself， 中文翻译呢是金要主自己。里面呢有一个对比，你是属世的还是追求属灵的。最后这个诗歌告诉我们，最后我们祈求的是不是神自己。有3节，最后红色的是副歌。我们先听诗琴弹一次，我们来学一学，这个是古老的传统的诗歌，弹一次。